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今天晚上我们众弟兄姊妹在一起，再一次奉你的名一同来到主你施恩的宝座前。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因为你不单单是掌管历史、创造万物，更是启示你自己的心意。主啊，你赏下你自己的灵来感动众先知，把你自己的心意，也把我们所当知道的，主啊，你的真道向我们显明出来，同时也是你的灵在我们中心中运行，主啊，要引导我们进入到这真理里面去。主啊，我们把今天晚上这一个学习的时间仰望在主你的手中，主啊，我们愿你的灵在这里运行，向我们众弟兄姊妹说话，好使我们能够在你里面再一次蒙你的恩惠。主啊，因为你的话就是我们生命的指引，就是我们灵命的粮食。主啊，我们求你再一次使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得着饱足。我们预备我们自己。主啊，倒空我们自己，也求主加添信心，使我们不单单是学习，并且能够照着遵行。主啊，因为你是我们的神，主啊，因为你的话就是真理，就是道路，就是生命。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交托，奉我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好，
阿门。
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就进入到彼得后书哈。那前面呢，我们介绍了彼得前书。那么，在整个新约圣经里边呢，彼得书信啊，这个虽然说彼得是主耶稣最这个重视吧，或者说是啊神特别训练的12门徒当中的这三位啊，就是彼得、雅各、约翰。那么彼得呢，又是最后啊，主耶稣在提比里亚的海边啊，就是说问他三次：“你爱我，爱我吗？啊，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啊，那你牧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小羊啊。”而且就是在这个12个门徒里面啊，唯有彼得，在主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啊，这个彼得认耶稣为神的儿子，为基督啊，等等。彼得呢，是他在这个整个新约教会的这个起头的时候，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可是呢，他在新约圣经里边也不过写了2卷书啊。那么这2卷书里边呢，这个书信啊，都似乎没有特别的针对。那么正像这个主耶稣呼召彼得的时候啊，最后把这个使命托付给他。他说：“你喂养我的羊，牧养我的小羊啊，等等的。”所以呢，这个福音性的书啊，基本上都不是彼得写的啊，彼得都是针对着基督徒来写的。这个在世上寄居的啊，是这些在基督里蒙召的这一些人，也就是已经是基督徒的。那么我们看到保罗啊，他是一个开拓型的啊，他是福音传福音型的啊。那么因此，彼得的书信呢，基本上是集中在基督徒生命的造就这个方面。所以到了这个圣经将要结束的时候啊，写完了圣经啊，这个借着保罗啊，写完了福音信仰的内容，然后借着希伯来书啊，启示了复活的主在天上他的中保、他的大祭司的侍奉，然后再借着雅各啊，这个雅各呢，就是《使徒行传》里边所记录的耶稣的大弟弟雅各啊，他也成为当时耶路撒冷的这个柱石哈，这个初期教会的柱石，这个当时是耶路撒冷的长老啊。那么来 把这个圣经的内容借着圣灵的启示呢，就把这个信仰的结果，是吧，就是说似乎保罗的书信啊，要把我们带进因信称义的这个信仰里边来。然后呢，这个从雅各书往后就告诉我们，我们这些信了主的人啊，不是我们信了就完了，而是呢我们要生命要长进。当然保罗的书信里边呢，他也讲到这些具体活出神的话啊，所以在罗马书里边就说我们要献身活祭啊，然后呢就有一些具体的生活当中的一些实践信仰的一些具体的要求啊，或者一些具体的指引。那么到了圣经的最后呢，仍然是啊，所以大体的讲就是保罗书信啊，它是教义性的，而普通书信啊，它是生活性。那么这个基督徒的生活在圣经里边呢，并没有太多的给我们罗列这些具体的基督徒生活在道德上啊，在各个方面啊，这个非常细致具体的条款啊，并没有这样做，而是把一些很原则性的啊，方向性的基础性的来提示给我们。其实彼得前后书呢，它应该是统一的内容，但是呢它是前后两个怎么说呢，就是彼得前书它强调的是这个圣徒人生的信仰生活的前半部分，那么后书呢是后半部分。那么彼得后书写作的地点时间并不太详细啊，这个但是从它的内容上来看呢，因为保罗说啊，彼得说啊，他说他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啊，要去世之前啊，留下最后的劝勉。大概就是彼得年老的时候啊，这个将要离世之前的时候所留下的作品。那么在前书里边呢，他重点提到的就是一开始啊，就讲到我们是重生的人啊，是在基督里蒙了重生的人啊，生命有了生命的新生命的人啊，然后呢就是这个新的生命要在真道上约束他，然后要操练这个新的生命，使他能够成熟起来，是吧？然后呢整个的这个过程，这个他在各个方面的应用，然后呢要有一个受苦的心智啊，为要操练这个生命的成熟。这是前书哈。后书的一开始呢，就是说他把这个结局告诉我们啊，前书是开始，后书是结局。所以圣徒生命的操练一定是从重生开始的啊，从重生得救啊，因信称义以后，重生得救之后开始圣徒生命的操练。然后后书呢，他就把这个后半节就告诉我们，把结局告诉我们，所以我们把后书呢称为是忍耐到底啊，就是一定要坚持到结局的来到。那么这一条路虽然是十字架的道路，是苦难多有苦难的道路啊，而且这个苦难呢是绕不过去啊，一定是苦难的啊，但是呢却是令人满足的、喜乐的啊，有盼望的有结果的啊，也就是说基督徒受的苦，在基督里所受的苦是美好的，是有目的的，是有结果的，是有价值的。所以彼得后书呢，他就重点强调了这个我们可以最后啊丰丰富富的 进到我主耶稣基督的国。那么这个呢，是凭着神借着神能啊，这个所赐给我们的，在基督里给我们的啊，关乎生命，关乎我们的敬虔这方面的事情，神已经给我们了。然后他给我们一个伟大的应许啊，又宝贵啊又伟大的这样的一个应许，就答应我们。答应我们什么呢？就是答应我们经过了这个过程以后，我们就可以丰丰富富的进到我主耶稣基督的国。也就是说，我们的旧的生命要被十字架来钉死。这个就是彼得后书里边所说的啊，这个我们得以脱离世上那从情欲来的败坏。然后呢，我们就能够得着这个与神的性情这个有份的那一个满有基督长成身量的那一个属灵的生命。那么将来我们到主那里去的时候，这世上一切属物质的东西都带不了去，从亚当来的生命也带不了去，都要死在留在这个属物质的世界里头。唯有经过这些造就磨练成熟起来的那个在基督里被圣灵重生的生命，能够进到我主耶稣基督的国。啊，这个很重要，这个就使我们对于人生的意义、人生的目的、人生的过程是怎么样一个过程，就使我们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看见。啊，所以呢，这个我们把这个彼得后书啊，他的这个题目呢，就称为是忍耐到底。啊，这个那么因为圣徒在这个生命操练的过程当中啊，在前书里边，彼得前书啊，就提到了我们有受苦的心智啊。那么这个受苦的心智呢，它不是一个无限度的，其实它是一个有限度的啊，这个很重要啊。使徒保罗也提到这个问题，那就是说我们这至战至轻的苦楚啊，这至战至轻的苦楚，当然这个相对于我们今生这一世的时间，我们似乎也觉得挺时间挺长啊，但是这段时间呢，如果相对于我们进入我主耶稣永远的国的话，那么这个有限的时间呢，就算不得什么。所以神许可把我们放在这一个有限的操练的过程当中，经历苦难啊，使我们的信仰经过试验以后，因为它可以丰丰富富的带进我主耶稣基督的国，所以呢，就比火炼了仍然能坏的金子就更显宝贵。所以呢，这个就是啊，我们从彼得的书信啊，我们呢就对基督徒的人生、圣徒的人生啊，就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认识和看见了。那么彼得后书的写作大纲啊，因为它只有三章经文，那么这三章经文呢，也明显的啊有三个不同的组成部分啊。那么在第一章里边，它重点的呢，用圣经的本来的话说啊，也就是彼得他自己的话说呢，他说这个我虽然晓得啊，你们是知道这些事儿的，并且你们已经在真道上已经很坚固了，然而我却要将这些事情要常常的提醒你们啊，这个然后呢，我以为应当趁着我还在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激发你们啊，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正如我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因为彼得在世的时候啊，主预言啊，他将来年轻的时候啊，他要束上带子，往来奔走啊，到他年老的时候呢，人要束上他的手，带他啊 不想去的地方啊。那么这个就是指的彼得怎么死说的啊。然后呢，彼得就问了啊，当时可能约翰也在旁边啊，他就说这人将来如何啊？上帝说他将来如何？我等了叫他等到活到我再来的时候跟你何干啊？那么这个以至于有些人说啊，约翰不会死的，一直到主再来他也不会死哈、啊。约翰就自己解释，他说不是这个事儿啊，不是主耶稣不是这个意思，主耶稣这个意思就是说他活到什么时候跟你无关啊。是指的这个，你不要管他啊，你自己管你自己。所以说呢，这里就说了这件事儿啊，就是说主已经事先预言了啊，他年老的时候呢，人要绑上他的手啊，带他到他不喜欢去的地方。那么就是指他怎么死说的哈、啊。那么后来呢，我们知道，教会传统上啊，认为这个彼得呢是在罗马被道钉十字架而死，对吧？这个就是彼得后书的第一章啊。那么他要把这些事提醒我们，提醒什么呢？啊，就是说关于一个基督徒啊，我们的人生里边哈、啊，我们需要知道我们人生的终极目标啊，我们需要知道我们人生的终极目标。在这个大学篇啊，这个大学篇里边啊，就是说，这个儒家的大学啊，他在一开篇的时候就说了啊，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啊，在新民啊，在止于至善啊。那么怎么达到这个呢？他就说啊，这个人啊，必须要知止而定哈、啊，就是你知道了。止就是最后停止的止啊，知止，你知道了最后这个终极目标，然后你才能够安定下来啊，定则能静啊，静则能安，安则能思，思则才能得啊，这是中国在大学篇里边啊所指这个提出来的这么一个想法，这个想法是很对的啊，所以这个只不过呢，中国人并不知道，儒家也不知道最终人生的目标是什么啊，中国人不知道的，因为这个只有超越死亡的神才知道啊，所以人未问孔子，当然我们知道儒家思想里边孔子是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对吧，被后人称为这个圣先师啊，他是一个圣人，孔圣人了啊，但是呢他仍然不知道死是怎么回事哈、啊？所以他的学生问他啊，这个何为死？孔子说：“不知生焉知死啊，就是我连我从哪来都不知道啊，然后我往哪去，我当然也不知道啊。”所以他之所以这个孔子哈、啊、被后人尊重，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啊，就是说他这人很谦卑啊，知道就知道啊，不知就不知啊，是知也。所以说这个。他的这个啊，做人的态度很正确，可是呢，很多重要的东西他是不知道的哈。所以，对于人生的结局啊，虽然儒家知道，你知道人生的结局，你才能安定下来，因为你知道目标了嘛，是吧？这个就像走路一样，对吧？你知道你往哪里去，你才能安心的往那走，对吧？这个，然后再想想怎么个走法，是吧？那么你连哪里去都不知道，你的心就不安了，是吧？你是会走错路了，是吧？你能达到目的，人生的目标吗？啊，所以呢，在后来的人啊，就是不管目标了，只管过程啊，走得开心，走得健康，走得舒服啊，走得快乐就好了啊。将来走到哪里去，你不知道，不管，是吧？其实这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一个无奈啊，这个自我安慰啊，这样的一个做法啊，但是圣经的启示不是这样啊，圣经是上帝对我们的启示，他当然要把我们人生的终极目标给我们提出来。所以呢，彼得在这里啊，就把这个人生的终极目标提出来了。那么提出来这个呢，彼得说，我知道你们知道这些事儿，对吧？可是呢，人很容易忽略 啊，很容易忘记，很容易淡化。所以呢，彼得就在这里啊说，在我临去世之前的时候啊，这个我要在这些事情上啊，要尽心竭力啊，要尽心竭力，然后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啊，能够时常纪念这些事情啊，使我们能够想着这些事情啊，不要忘记了。那么我们感谢主啊，那么人类，上帝给人类有这个语言的功能，所以呢，彼得啊就把这些呢就记录下来了啊，写在书上。这样的话呢，我们每次读圣经的时候啊，读到这里我们就被提醒，读到这里我们就被提醒啊。这是这个第一章啊，它的重点是要提醒圣徒。那么提醒什么呢？就是我们人生的终极目标啊，最后我们到往哪里去啊？我们这一生到底要干什么，对吧？这个就是他要提醒的。那么在第二章里边呢，这个就是对圣徒的警戒啊，对圣徒的警戒。第二章一开始就说，从前在百姓当中呢，就有假先知起来啊，将来在你们中间呢也有假师傅。所以这些假先知啊，就是冒充上帝来传讲假圣旨、假信息的人，对吧？那么当然假师傅也是一样的，对吧？他们并不是来为神的真理来讲话，而是出于自己的私欲来讲话的。所以呢，这里也说啊，说将来也有许多人随从他们啊邪淫的行为。那么这些人呢，他们有贪心啊，然后用捏造的话在你们身上来取利。第四节就是说，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他啊，这个神也没有宽容这个上古的时代啊，就是挪亚之前的那些时代。然后这些人胆大妄为啊，等等等等的。然后这里举出来了假先知巴兰啊，这个为利来混乱神的道。所以这个呢，就是对圣徒的一个警戒。因为有这些假的混乱真道的事情发生，那么这样呢，我们作为基督徒，特别是生活在末世的基督徒，我们要在真假当中，要去分辨，那么在这个分辨真假的这个里面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先端正我们的内心。如果我们是有贪心的，我们就很难看清楚，因为我们的内心已经歪了，对吧？所以我们要预备一颗忠诚、真实、宁施仁爱宠、要得主称颂这样的这个忠诚的吧，这个使主看见我们是尽忠的啊，这是忠心到底的。那么我们预备这样的一颗心啊，我们就能够蒙神的恩啊，就能够分辨真假。当然，最终分辨真假的标准，刚才咱们讲到了心态，对吧？那么分辨真假的标准，那就是圣经啊。所以这里彼得后书呢也提到了第一要紧的事儿啊，就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来解说的啊，因为圣经上的话，所谓的预言就是圣经上的话啊，所以不是说圣经上那一些论到将来的事叫预言。圣经的预言呢，其实主要是指的先知的话叫预言啊 ，prophesied message 啊，就是指的先知所讲的话就是预言啊。那么圣经里面所有的信息都是先知讲的话，所以呢都叫做预言啊。那么所以这一些预言呢，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所以呢我们也不能凭人意来解说， 因为圣经啊，神的预言呢，都是人被圣灵感动，下边就很重要，说出来的是神的话啊，说出来的是神的话。所以彼得呢，在后边也提到了啊，说这个论到我们的弟兄保罗啊，就是在他的这个也书信里边啊，也论说了这些事情。第三章第十六节啊，说在他一切的信上呢，也都讲论这些的事儿，说信中有些难明白的一些这样的话啊，不容易懂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下边的结局很可怕啊，就自取灭亡。因为谬解真理，那么就把我们引到错道上去了啊。所以呢，在这里就告诉我们啊，信仰纯正的必要性，因为信仰的纯正才是我们生活行为的正确的依据啊。这个就好像你拿了一张地图啊，这个地图本身必须是正确的，如果这地图本身都错了啊，那我们肯定走的路就错了。那么到了最后呢，这是使徒彼得啊，给圣徒的盼望啊，以这个盼望来成为我们忍耐到底的劝勉。这盼望就是整个世界也将有结局。那么彼得后书第三章呢，其实它是对应的创世纪的这个挪亚洪水之后的彩虹之约啊，挪亚洪水之后，神在这个悦纳了挪亚从方舟里出来以后，为神筑坛，然后把洁净的动物献在坛上，然后神就说啊，说从那以后呢，这个整个的这个地球的运作啊，这个寒暑春夏啊，这个秋冬，然后呢，这个耕种稼穑啊，就永不改变了，永不止息了。那么然后神用彩虹立了这个约，保证神不再用洪水毁灭世界。那么但是呢，在中文字里边也很有意思啊，这个灾难的灾啊，就是上边一个水，下边一个火啊，就是水火为人类两大灾难啊。但是最后的毁灭啊，这个三点水啊，然后这个上边一个五啊，这个城啊，但是里边呢是一个横，下边一个火啊。那么简体字以后呢，就是上边一个横，下边一个火，那就表示说最后的毁灭是用天火来毁灭的。所以中国字也很有意思啊，就告诉我们，曾经水大灾难水啊，但是呢，灭是要由火来灭的。所以这个，第三章彼得后书呢，啊，就说啊，但现今的天地还凭着纳命存留啊，这个就是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七节啊，说但现在的天地啊还凭着纳命存留，然后呢，直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啊，遭沉沦的日子，然后呢，就是用火焚烧啊。这里呢就提到了世界的大结局啊，所以这个虽然启示录啊，把这个结局的这个过程以七印封严了来表达，但是呢，这一场大火哈，彼得在这里已经预先给我们说了，神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啊，这个而且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时间尚未来到啊，我们今天还在等待啊，尚未来到，不是单言，而是神这个宽容。啊，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啊，虽然如此，啊，但是最后呢，我们知道外邦是有一个数目的，啊，等到这个数人数啊，得救的人数填满了以后，那么这个大结局就来了啊。那么这大结局是怎么回事呢？就是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啊，也就是说那日子没有人知道。啊，在这个教会历史当中，不断的有人来宣告主来的日子啊，凡是知道主来日子、宣告主来日子，他宣告的一定不对，因为主已经说了，没有人知道， 是吧？所以贪婪要像贼一样，你绝对想不到的，你想到了，那一定不是正确的日子啊！过去有多少的，对于末日的宣告啊，最后都错误了。然后说，等到这个那日子来到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呢？就是天必有大响声废去，凡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了，地上和其上的物都要被烧尽了。说这一切既然要如此消化啊，你们为人该当怎样的圣洁，怎样的敬虔，切切仰望神日子的来到呢？说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着神照着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这个新天新地呢，中文圣经翻译为有意居在其中，其实不是这样的啊。其实它正确的翻译应该是那是义的居所那是义的居所，不是有意居在其中，而是那是一个义的居所那里边没有恶的，不是说那里边有义也有恶不是这样的。这个而是那只是那是义的居所。所以就得出结论，弟兄，亲爱的弟兄你们既然盼望这些事儿，就当殷勤，使你们自己没有玷污这个无可指摘，安然见主。所以这是一个最后的彼得在临终之前的时候，借着书信给教会、给信徒的最后的劝勉。这是彼得后书他的。大纲，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问题和补充分享？在我们进入具体经文之前，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补充分享？
那彼得前书他有写信的收信人他是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比推尼寄居的，给这些地方的教会是吧？这是前书，那后书他没有提，他写作的对象是谁？那是不是同一个地区的人呢？写给小亚细亚的那个地方的人啊？
这
还
里
是？
似乎没有提，只是说，我们一块来看一下彼得后书呢，他只是说，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彼得，西门彼得，这里跟前书呢，稍微有一点不太一样，前书只提到了使徒彼得。这里提到了仆人和西门，然后呢，写信给因我们的神和主耶稣基督之意，其实原文里边呢是没有"和"的就是我们的神救主耶稣基督之意，与我们同有一样宝贵信心的人。我常常说这里的信心应该翻译成信仰，就是同有宝贵的信仰的人。因为信心呢，好像强调的是我们对神的相信的大小。这个信仰呢，是指的我们与神之间所建立的这一个关系。所以信仰它的这个内涵要比信心要大包含的内容要多。所以这里边受书人其实就是指的我们同样在耶稣基督里有信仰的人，也就是说，写给一切的基督徒。
他这个都好，他说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到了，快到了，是不是他在这个最后他在罗马去世嘛？那么这个时期是不是他年老的时候是在罗马呢？
非常有可能，
哦。
所以这里没有写他的具体写作的地址 但是非常有可能，这个就是彼得到了最后啊，他在罗马坐监哈、啊，因为那个谁啊，那个当时是宁禄啊，据说是宁禄把他抓了啊，然后这个啊。
尼禄。
啊，尼禄啊，尼禄宁禄去了，啊，尼禄皇帝啊，这个罗马的尼禄皇上。那么有一个电影啊，这个有一本书叫《你往何处去》，啊，翻译成中文呢叫《暴君焚城录》，啊，就是演当时这个尼禄啊，这个放火烧了罗马城，然后嫁祸给基督徒。啊，最后呢，彼得就在那一次的，这个基督徒的大逼迫里边呢，彼得被道钉十字架啊，大概就是在这个期间吧，彼得写的这个彼得后书，当然这都是我们啊，这个圣经本身并没有给我们这一个历史的资料，那么这也说明呢，他在哪里写的并不重要，啊。但是呢，就是这位主的仆人啊，这个也就是说，这个仆人呢，更准确的翻译应该翻译成他的家奴啊。然后他这里特别用了西门彼得，是吧？我们知道彼得这个名字啊，是主耶稣给他改的，啊，那么他从前的时候叫西门，现在呢叫彼得。那么用西门彼得。这个名字呢，也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我们这一些在基督里有宝贵信仰的人啊，是一个生命更新的人啊，所以这里呢，他用了西门彼得，表示说他曾经是西门，现在是彼得，是吧？那么这也告诉我们，我们曾经是某某人，但现在是新的人，对吧？所以改一个名字。啊，好像神啊给这个雅各改名叫以色列，对吧？给这个亚伯拉罕啊改名叫亚伯拉罕，他以前叫亚伯兰啊。给彼得改名字啊，给保罗改名字啊。那么这个改名，当然也许其他人用改，圣经没有记啊。就是改名字呢，就表示有新的生命啊，有新的我。啊，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啊。
好，
牧师，这个彼得是不是就是三次不认主的那个彼得
应该是。
啊？还有一个新天新地的话，牧师不知道能不能。谈一谈，到底在天上吧，还是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上空那个天堂，啊，那个和天上连接的地方
这个呢，我们也说不清楚，
知道，
啊，这个我们不知道啊，
在哪里？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呢，那一定不是这一个天地了，因为这一个天地已经不再有了，海也没了。
对，
这个再也没有可见之处了，啊，也就是说，神给我们的新天新地是完全是一个新的地方。当然，这个新的地方是怎么回事儿？我们不十分清楚，只是圣经告诉我们了，我们就凭着信心来领受啊。有一件事情我们要知道。因为新天新地一定不是在这个地上，啊，一定不是在这个地上。为什么呢？啊，因为起初神创造了这一个天地，啊，起初神创造了这一个天地，然后呢，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了我们。那么神造了这一个物质的天地，那么这个物质的天地呢，就是我们这一个物质的生命。在这个环境里边生长，可是呢，新天新地，圣经上说，我们不再是属这个物质的了，而是一个属灵性的，是吧？虽然是有身体， 但不是属血气的身体，是一个灵性的身体，是不毁坏的身体，对吧？不会再有死亡的身体了。所以那一个身体呢，是适合在那种环境里边生长的环境啊，在那里存这个存生存在那个环境里边的，
嗯，
所以它一定是有与那个身体相适应的一个新的天地的环境，
嗯
嗯。那么圣经里边所描述的什么黄金街啊、碧玉城啊、这个珍珠门啊等等的这一些啊，我相信这个都是用金饰宝贵的东西来做一个比方，就是那个地方是非常荣耀、嗯、非常尊贵的，
嗯，
但是我相信一定不是这种黄金啊，如果是这个黄金的话，它又回来这种物质系统里边去了。
嗯，好，嗯，
所以新天新地是怎么回事啊？我们拭目以待吧。我们相信啊，正像主说的。我把这一切都更新了。
看得见吗？新天地我们看不见的。
这是将来。
是啊。
新天新地看不见。
以后看见了吗？
等待着给我们一个惊喜的地方。
对啊。
他
说是新天新地由天而降。从天而降。
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那个启示录第二十一章啊。这个咱们讲到启示录的时候咱们再讲新天新地好不好？
好、
啊。那么今天呢咱们回过头来看彼得后书啊。彼得后书第一章啊，就是彼得对我们的提醒啊，对我们的提醒。那么这个在第一章第三节这个到第十节这一段呢，对我们的人生是一个终极目标性的一个提醒，是我们基督徒啊能够时刻的想念我们人基督徒活在世界上我们的人生的目标是什么啊。现在我们来看啊，说神的神能啊，就是说 God's divine power 啊，就是他的神能，也就是说他的全能，他的大能啊，无所不能的那个能力啊，神的能力。然后呢就是把关乎我们的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们啊，关于我们的生命和敬虔，也就是说咱们今天活在世界上我们的前进的事，就是我们与神之间啊操练生命等等这一切的事。那么另外呢是关乎我们生命的事，这就是关乎我们从哪来往哪去，这一生要怎么走啊。所以这个就是人生最重要的事啊，是我们今生要解决的最基本的事啊，也是最重要的事。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咱们白活一生啊，这个问题我们不知道就白活一生，吃喝拉撒工作劳苦是吧，这个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啊。这个佛教里边也说啊，他体会到了人生苦海无边是吧，那么这一生要干嘛呢，对吧？所以关乎这一生当中我们生命的奥秘啊，生命我们要好好的认真的这个前进的来走人生道路的这些事儿，神以他的全能的大能已经把这个事儿呢给我们了。那么为什么要以神的大能要给我们呢啊，这个就是神要掌管一个非常重要应许的兑现啊。那么我们得到神把这个东西，把这些重要的这么伟大的事赐给我们啊，都是因为我们认识那位用自己的荣耀美德招我们的主，就是主耶稣基督。那么这个认识呢，不是指的我们听说我们知道啊，而是指的我们与他共同经验，共同的经历，是指的从经验当中深刻的认识啊，深层的认识。那用自己的荣耀，就是他从死里复活啊，和他的美德啊，他爱我们的恩典、大爱、怜悯啊，来招我们，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所以因为有了这些啊，下边就知道了啊，就是因为他已经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给了我们啊，就是说以他的大能力啊给我们答应我们一件事儿，那就什么呢，就是叫我们脱离市场情欲来的败坏，这个就是钉死救我啊。所以这里所说的这个脱离市场情欲来的败坏呢，就是这个使徒保罗讲的我们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然后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啊，这个就是彼得所说的啊，彼得保罗所说的我们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在以弗所书里边啊，这个所以我们是钉死脱去一个，然后得着并且使他成熟一个，这是两个生命，也就是主耶稣在呼召门徒的时候说啊，这个若有跟从我，若有人要跟从我就要舍己啊，就是有一个脱离从世上情欲来败坏的救我的这样的心智啊，这个然后呢，凡是这个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舍掉这个生命的，就是从亚当来的旧生命啊，就必得着生命，这个得着生命呢，就是与神的性情有份的那个生命，就是满有基督长成身量的那个生命。所以因为我们有了这个应许啊，我们就特别的殷勤啊，这个下边说有了信心又加上德行啊，其实因为是我们得着了这样的信仰啊，同有宝贵的信仰，我们得了这样的信仰，我们就付诸行动啊，我们有了这样的信仰就付诸行动，然后我们去付诸行动以后，我们要有知识啊，要有知识，也就是说我们知道我们该怎么样的行动，然后有了知识要加上自我约束力啊，这个节制就是自我约束力，英文翻译成 self control 啊，那就是说知识告诉我们正路在哪里，错路在哪里，然后呢我们就有一个力量来约束我们自己，不要走在错道上，要坚持在正道上，然后呢要有坚忍力啊，因为我们要约束自己，就像彼得前书啊所说的，我们要约束自己啊，要有受苦的心智，那要坚持下去啊，要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然后呢有了这样的忍耐到底的心，加上前进啊，也就是说是我们能够知道知其先后，这个则近道矣啊，就是不能本末倒置，我们时刻存着谦卑的心啊，在神面前存着敬畏的心，在神面前不可以有骄傲啊，这样呢就得着弟兄相爱的生命，以至于最后我们可以有神那样爱的生命啊，加上爱众人的心啊，其实不是爱众人的心，是得着我们有弟兄之爱的那种爱的生命，最后呢我们能够像基督爱世人那样的宽广的基督的爱的生命。其实这是一个前书里边说啊，这个我们蒙了重生啊，这是一个从重生开始啊，然后呢有了信仰，就是有了在一开始啊，这个有了信仰加上行动啊，这个从有信仰开始呢，就是我们有了重生的生命，然后呢我们就开始操练真理啊，然后坚持下去啊，最后得着基督那样的生命。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呢，同时我们要把这个从情欲来的败坏的那样那些东西呢把它对付掉。所以第八节这就说了，我们如果充充足足的这样做，就必使我们在认识我主耶稣基督的事情上面呢，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那就是说这个结的果子是什么呢，不仅仅是指的福音的果子啊，这是指的生命的果子啊，就是指的我们的生命啊就不至于这个没有改变没有结果了啊。说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只看到近处的啊，很多人说 我是很现实的啊，只追求眼前的满足，眼前的快乐啊，贪图世上的这些属肉体的东西，那么就是又被这个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给缠住了啊，然后忘了旧日罪已经得了洁净啊。所以弟兄们啊，我们应当更加的殷勤，就是在这些事情上面啊，这个是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啊，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所以这个这是非常重要啊。所以谁不想永不失脚呢？啊，那么永不失脚怎么办呢？啊，那我们就看到先建立我们的信仰，那就是说我们跟上帝之间建立一个因信建立起来的关系啊。然后我们有了这样的关系，就要按照我们这样的身份啊，按照我们这样的关系去实践啊。然后在这个实践的过程里边，我们不是真理，他是啊，我们就按照他所赐给我们的真理去约束我们自己啊，然后忍耐坚持下去，然后始终保持着谦卑敬畏的心啊，这样呢，我们里面的基督的生命呢就成长啊，这个从世上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以脱离啊。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不会跌倒了啊，最终就能够丰丰富富的进到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那这世上这个过程只是至战至清的苦楚，但是我们可以带到永生永远的国度里面的是这个经过脱离世上情欲来的败坏，然后呢经过这个信仰啊，行动真理的知识，这个圣灵在我们的里面的约束啊，这个然后我们心存谦卑，心存敬畏，坚持到底的时候啊，这个我们就得着基督那爱弟兄的心，爱弟兄的生命，与弟兄彼此相爱的生命啊，也可以去爱众人啊，像基督爱众人那样的生命了。这样呢，这个生命就是我们能够丰丰富富的进到我主耶稣基督的国。所以这些事情呢，基督徒都应该是知道的啊。但是呢，彼得在这里啊，他要提醒我们啊，这个更新我们在这方面的心，这个心智啊，并且呢，老彼得说啊，他要在这些事情上的尽心竭力，在去世之前啊，使我们常常纪念这些事儿啊。这个他说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那就是传福音的时候啊，并不是自己这个捏造的虚言啊，而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啊，这个他从父神得的尊贵荣耀的时候啊，在极大的荣光当中有声音出来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只是登山变相的时候啊，说我们从他在那个圣山上的时候，因为是这个亲自听见过这声音从天上来，所以彼得啊，他是这个耶稣基督的第一见证人。然后我们也有这个古代的先知啊，更确切的预言，如同明灯照在暗处啊，所以我们要将这些话留意啊，只等着天发亮，只等着晨星，就是耶稣基督啊，在我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说第一要紧的事儿，就该知道经上所有的话啊，所有的预言，所有的话都没有可以凭思意解说的啊，不是自己想怎么说怎么说啊，因为这些呢都是这个经上的话啊，都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他不是自己的知识学问的这个所写出来的啊，所以这样呢就对圣经啊就有了一个定义，同时呢也是我们在解经的原则，给了我们解释圣经的原则啊。所以重点的就是读经呢，我们要忠实圣经的原意，因为原意就是神自己本来的意思。那么到了第二章呢，咱们说是警戒啊，警戒什么呢？就是警戒有假的 啊，所以从前有假先知，现在有假师父啊，引进害人的异端啊，然后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认了啊，自取灭亡。所以将来呢，也有很多人随从他们行邪淫的事行为啊。这个邪淫重点是指的，像这个启示录里边的大淫妇啊，就是与世俗与这个世俗世上情欲来的败坏那些事情去妥协啊，这个便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啊，他们有贪心啊，就在捏造的言语上面在你们身上要取利。这里说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并不迟延，他们的灭亡必速速的来到。所以在这里是我们看到啊，这个教会自古以来里边就有假的东西啊，撒旦魔鬼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混进教会里边来迷惑我们啊。所以这个前书里边说啊，这个撒旦魔鬼好像遍地游行吼叫的狮子，要寻找可吞吃的人，对吧？什么的人被他吞吃呢？啊，我们想一想啊，往往是离群的、幼小的、没有牧者保护的啊，等等的，这个，那是危险的啊。所以下边呢，就说天使犯了罪啊，神不宽容，上古时代的也不宽容，索多玛、俄摩拉也不宽容啊，这些呢，都要作为后世不敬虔之人要给他们一个见解啊。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见解啊。然后呢，在索多玛俄摩拉被穷腐的时候，神只拯救了为恶人的淫行这个忧伤的一人罗德啊，说那一人在他们中间啊，因听见他们不法的事情，他的一心就天天的怎么样忧伤啊。所以这个伤痛啊，所以我们在今天生活的这个世界上呢，我们不会是，虽然我们是有喜乐的，但我们不会是天天偷着乐的那些人啊，因为我们周围的环境里边，包括了教会内部的很多错误，我们实在是看到内心里边伤痛，就像当年的耶路撒冷将灭亡之前的时候，先知耶利米的那种的反应啊。我们看到罗德啊，圣经里面也是说他是这种在这个世界将要毁灭的时候啊，神要以他的印来印那些为世界上的罪恶叹息的那些人啊，这是我们的态度啊，这是我们的必然的反应啊。好，主知道搭救那些这个敬虔的人脱离试探啊，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待审判的日子。那么那些随从肉身啊，放纵污秽情欲轻慢主治的更是如此。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知道啊，我们要随着圣灵而行，而不随着我们的肉体而行，像世界上的人一样啊。说这些人呢，大胆任性，毁谤在尊位的啊，这个也不值得惧怕啊，等等等等的。这些呢，我们具体的啊，我们就不再这个去解说，一一的解说了。这些经文呢，也比较容易懂啊。这里关键的问题呢，就是要警戒我们啊，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呢，我们不要糊涂，是吧？不要肤浅啊，不要随从这个世界上，这个世俗化去败坏。啊，我们要保守我们在这个基督的正道上啊，我们来一心的追赶。好，到了第三章呢，借着圣徒的盼望啊，来给我们最后这个信心的信仰的劝勉啊。所以弟兄们，现在写给你们这是第二封书信啊，所以看来彼得啊在世主要就是写了这两封信哈。他说这两封信啊，都是为了提醒你们啊，激发你们诚实的心啊，也就是说我们不要自欺啊，要真真实实的面对我们的人生，不要被这个世界上的东西给骗啊。说叫你们纪念圣先知所说的话和主救主的命令， 就是使徒所传给你们的。下边说第一要紧的事儿呢，就该知道啊，这里又来了第一要紧的事儿啊，就是关于这方面啊，第一要紧的事就是在末后的时代啊，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说讥诮的话，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啊，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被造的时候乃是一样的。下边说他们故意忘记了，从太古凭神的命有了天，又从水而出的地啊，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故此，那时代的世界啊，那个时候的时代世界呢，就被水淹没，就消灭了。啊，这个因为这个大概是这个指的就是挪亚的日子啊，挪亚传异道给他们啊，说凡是不信的人啊，这个不进方舟的都要被大水淹没。他们说不可能啊，是吧？这个哪有那么多水啊，是吧？所以他们藐视神的话。结果那时代的人不肯悔改啊，就灭亡了。说但现在的世界啊，还凭着那命存留啊。这个那命是指的哪命呢？啊，就是那一个命令啊，啊，还存着那一个命令，就是神曾经跟挪亚立彩虹之约的那个命令啊。就是从那以后，这个历史就不再间断，神也不再用洪水毁灭世界。但是不用洪水毁灭世界不等于神不毁灭世界啊，所以呢神就要等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然后呢用火来毁灭。那么下边呢圣经就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啊，借着彼得告诉我们啊，这个最后用火来毁灭世界的场景大概是怎么回事啊，说弟兄们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啊，主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啊。有人就直接把这个字义来解释了，就是一日顶一年啊。那么曾经是六天创造啊，第七个千年啊，怎么回事？那么这个呢，只是神看时间是相对的啊，所以也就是说，你不要计算日子，你计算不准的啊。神计算的日子和我们计算的日子是不一样的啊。下边说。主所应许的还没来，有人以为他在单言，这说不是单言，宽容你们啊，因为他愿人人悔改，不愿一人沉沦，所以福音一定要传向地极，要向万民做了见证啊，人人都有了机会，但是他不悔改，那就没办法了啊。所以主来的日子呢，是人想不到的啊，你绝对想不到，这贼来一样像贼一样，那就是绝对想不到的啊。所以那个来的时候怎么样呢？天必有大响声废去啊，有形之的都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那么这个呢，具体的过程在启示录里边就有具体的解释了。然后这一切既然要如此的消化啊，你们为人该当怎样的圣洁，怎样的这个敬虔啊，切切仰望我们主耶稣的日子的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着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这新天新地就是义的居所啊，有义居在其中啊，就是它是 the home of the righteousness 啊，就是那是义人的归属，义人的家啊，义的家啊，这么说。所以最后呢，就是老彼得的这个最后的劝勉啊，就是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盼望这些事，就既然是盼望这些事的，所以呢就殷勤啊。那换句话说，我们不是懒惰的，不是消极的，因为我们是有盼望的，有目的的啊。我们的人生呢就比世界上的人生应该更加的积极才对啊。是我们能够没有玷污，没有指摘，可以安然见主啊。到了时候呢，我们可以无愧在主面前。并且要以我们主耶稣长久的忍耐为得救的因由，就如我们亲爱的弟兄保罗啊，他照着这个主所赐给他智慧写给你们的信啊，写信给你们，他一切的信上呢也讲论这些事儿啊，信中一些难明白的话，那些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为什么强解之书经书自取沉沦呢？就是他们歪曲了神的真理，把自己的意思加进去了，啊，所以这个不行，啊，这个所以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然这个预先知道了这些事儿啊， 就当防备，恐怕被恶人的谬误所诱惑啊，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坠落了。那么这里呢，再一次啊，说明不是我们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啊，这里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我们还有可能在这个神的真道上会坠落。说你们却要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长进啊，愿荣耀归给主，从今直到永远，阿门。好，这样呢，我们就把这个彼得书信啊，前后书啊，我们就总体的跟弟兄姊妹概览一下，使弟兄姊妹能够借着使徒彼得的这两封信，对于圣徒的人生，从重生得救到丰丰富富的进入到我主耶稣基督的国，这个中间的心智啊，这个中间的一些具体的一些应用等等的，还有我们在哪些地方要防备啊等等的，都给了我们非常宝贵的提醒。唯愿我们把这些话呢常存在我们的心里，那么使我们一方面纪念使徒们写的这些话，一方面着眼于我们的现实啊，这个我们所面对的各种挑战，那么同时呢，我们怀揣着我们对于丰丰富富的进到我主耶稣基督永恒的国，那么这个呢是主给我们极宝贵极大的应许，我们必然能得到这个，对吧？那么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有把握的来走好我们的人生。好，关于彼得书信呢，我们就跟弟兄姊妹介绍到这儿。下面我们做一个回应的祷告。有哪一位肢体有感动，为我们做一个回应吗？有哪位肢体有感动，我们做一个回应的祷告。其实我也非常盼望着咱们的弟兄姊妹在查经的过程里边啊，心中就预备这个结束回应的祷告。但是我们能够，我相信我们主的话在我们的心里啊，我们有这样的对人生的认识，在他启示的光中，我们对人生有这样的把握，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啊，又是伟大的人生的依据智慧。神为我们所做成的真是完美的不得了啊，我们真是求主感动我们的心吧。有谁心里有感动吗？老姐吧，
好，
我们一同来祷告。
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你借着牧师来带领我们查考这彼得前后书，主啊，这些警戒提醒，主啊，写在这书上，就是要警戒劝勉我们这世世代代跟随我主耶稣基督的人。主啊，其实我们有的时候读的时候，心里觉得挺惭愧，主啊，因为你时常的提醒我们，但是我们却有的时候真的是不按照应着景象，也时常像以色列人一样，主啊，没有好好的警醒。主啊，我们有的时候心确实是想世界上的事非常多，主啊，感谢你，主啊，我们 每当回到圣经，回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的心就再次的警醒。主啊，是的，你借着圣经上告诉我们，借着你的使徒彼得告诉我们，这我们蒙拣选，主啊，我们蒙了这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主啊，你最后愿意让我们与你的性情有份，因为主耶稣说过，他让我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主啊，这里提到我们要丰丰富富的有这几样，就必进入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使我们的生命真的越来越丰富起来，越来越像基督。我们常想基督是神，我们怎么能像他呢？主啊，我们带着个肉体，我们什么时候能像他呢？求你给我们一个这样的心智，主啊，以这个为目标，往那个方向往前走。主啊，只要我们愿意这样做，相信圣灵必帮助我们。主啊，你也在这里提醒我们，主啊，这个将来的世界会发生什么？主耶稣基督来如同贼一样，我们绝不知道那个时候，所以我们时刻警醒预备自己。亲爱的主，谢谢你给我们永恒的盼望，主啊，好让我们今生有方向。就像牧师说的，我们定了我们将来的目标，我们今生就知道该怎样活。主啊，让我们不要贪恋世界，主啊，世上的事物都要过去，主，我们真的是像客旅，我们离开世界真的什么都不是我们的，我们什么都不能带走，只有将来这丰盛的生命能带入永恒。主啊，愿你的话时常在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心中来提醒，彼此劝勉。主啊，谢谢你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有着一个礼拜有几次的查经，主啊，每次查完经心里是火热的，主啊，我们相聚也每次是火热的，所以你让我们不要停止聚会，主啊，因为停止惯了我们就凉了，就像火从火炉里拿出来一样。主啊，你孩子我觉得嘴特别笨，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是愿意我们每个人借着你的门徒彼得给我们说的话能记存记在心，主啊，时常提醒。哎，一会儿我们散去，愿你的恩也与我们每个人同在，愿那永恒的盼望以及主所赐的喜乐平安在我们中间，以及有爱弟兄姐妹的心，忍耐的心，并且有节制常在我们中间。孩子向你感恩和代求，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
阿们
阿们。